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一项减少国际抵澳人数的建议将被列入国家内阁会议议程。
北领地隔离令被违反，恐威胁达尔文封锁计划按时结束。
世卫组织表示 ，Delta 变种病毒感染性更强，疫苗接种率不足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疫情爆发。
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2020至2021期间全球人口贩卖情况激增。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全国内阁会议将于今天讨论减少国际入境人数的必要性。昆州和维州政府都已表示，希望在现行人数上限的基础上再削减 80%， 直到完善的疫情隔离设施投入使用，疫苗接种率有所提高。昆州州长帕拉什一在参加澳广 ABC Q&A 节目时表示， Delta 病毒的传播性是他希望减少入境人数的主要原因。
I'll give Scott Morrison some credit here because when
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给莫里森点个赞，因为当印度出现变种病毒后，政府暂停了航班入境，这也确实减少了变种病毒入境造成的压力。但如今变种病毒全国皆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减少入境人数的原因。目前国际入境人数上限为每周6070人，削减 80% 也意味着每周只允许入境814人。
昆州、西澳和北领地将从今天起放宽疫情封城管制。昆州按计划将于今日傍晚6点结束封城，西澳珀斯和皮尔地区的管制也将于午夜解除。但三位州和领地领导人也都表示，能否如期解禁还要取决于当局是否有信心控制住变种病毒的传播。北领地将于今天下午1点率先解禁，但当地一例新确诊感染的矿工病例可能会给解禁造成变数。这名矿工在隔离期间违反规定，前往 Stewart Park 的一所超市进行购物，当局已经将该超市列为了感染暴露地点。北领地首席部长迈克尔·加纳表示，该矿工未能如实向官方上报自己的行动轨迹。
I am extremely unhappy with this turn of events.
他说，这起事件可能扭转解禁计划，我对此极其不满。在官方询问你时，请不要说谎。追踪病毒的前提就是要绝对的诚实。告诉我们你的行动轨迹，我们可以去追踪，去保障社区的安全。请对我们坦诚以待。
北领地首席部长称，一个漏洞可能会改变政府关于结束达尔文新冠疫情封锁的决定。当局称，一名被命令接受隔离的男子在其行动上说了谎，这可能会威胁原本计划于周五结束的封锁。警方正在重新调查一名男子，以确定社区内进一步的暴露地点，并表示苏图尔特公园街角的商店现在已经被列入名单。北领地首席部长迈克尔·加纳表示，卫生工作小组将在一夜间做进一步的追踪测试，并在今天就封锁问题做出决定。
With a new casual contact exposure site, as a result,
由于一个人违反了自己的隔离令，出现了一个新的偶然接触的暴露地点，风险并不高，但风险还是存在的。这也表明我们从未停止工作，我们不只是相信一个故事，我们认为事情的发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继续工作以确保安全。爱丽丝泉也处于72小时的封锁令之下。
在多种新冠病毒爆发的情况之下，昆士兰人正在等待了解他们的封锁期是否会按原计划于周五晚间结束。昆州东南部、汤斯维尔茨岛和棕榈岛的数百万昆士兰人因为新冠疫情而处于封锁之中。该州周四报告了2例本地新增新冠感染病例，封锁期原定于今日结束。
首都领地政府也表示，越来越乐观地认为其他州和地区的封锁措施正在为澳大利亚带来回报。许多堪培拉人报告卫生部门，他们到访过高风险地区，该地区处于警戒状态，以防止感染的出现。首都领地首席部长安德鲁·巴尔称，社区正在合作，帮助控制首都地区的新冠疫情威胁。
I think Canberrans understand the risks and take take this seriously.
我认为堪培拉人了解风险并认真在对待这件事，这确实给了政府一定程度的信心。我们采取的措施确实减少了风险，也确实起到了作用，社区也理解到了这一点。在周四，首都领地没有发现新冠感染病例。
一个新发布的新冠病毒应用程序将为用户提供有关澳大利亚各地暴露地点和时间的官方健康信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昆士兰大学共同开发了名为 CRISPR 的数据项目，该项目依赖于接触追踪地点收集数据。来自于昆士兰大学的项目负责人柯林劳教授说，这项技术允许人们在移动友好的应用程序上搜索新冠暴露地警报。
So the two main things was to bring everything.
两件主要的事就是把整个澳大利亚的所有东西集中在一起，并且能够将信息可视化，寻找集群，也能够与信息互动。
世卫组织表示，欧洲许多国家纷纷解禁，以及 Delta 变种病毒的高感染性是疫情抬头的主要原因。欧洲足球锦标赛也被指加剧疫情传播，一些球迷前往现场观赛，造成球馆和酒吧人满为患。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鲁格表示，变种感染性更强，疫苗接种率不足，都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疫情爆发。
This is taking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a rapidly evolving
Delta 变种病毒传播速度之快令人担忧，而且在许多地方仍有数百万人尚未接种疫苗。Delta 变种可以多次反复感染，因此比 Alpha 变种更加的凶猛，这在入院治疗和致死人数上都已经有所体现。
一位非洲官员指责欧洲在新冠疫情侵袭非洲大陆时扣押新冠疫苗。非洲正处于严峻的第三波疫情中，而非洲大陆13亿人口中只有 1% 的人接种了疫苗。全球疫苗接种计划 COVAX 曾经承诺在12月前向非洲提供7亿剂新冠疫苗，但他只从该倡议中收到了5000万剂。非盟特使斯特劳马西耶瓦称，欧洲疫苗制造商需要进行合作。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事实上是欧盟有疫苗工厂，它在整个欧洲有疫苗生产中心，但是没有一剂，没有一个小瓶离开欧洲的工厂去到了非洲。
美国表示，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2020年至2021年期间全国人口贩卖的情况激增。美国国务院名为2021年人口贩运报告中指责美国的数位盟友在努力中出现了倒退，这包括以色列、新西兰、挪威、葡萄牙和土耳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里肯表示，据估计全世界有近2500万人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In many places, as governments diverted resources to try to control the pandemic.
在许多地方，当政府转移资源，试图控制该大流行病并解决其次要影响时，人口贩子就抓住机会发展其业务。因大流行病而被推入恶劣经济环境的人变得更容易被剥削。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上学和工作而花时间上网，人贩子也利用互联网来诱导和招募潜在的受害者。因此，大流行病给这场斗争带来了真正的影响。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国际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在执政的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外国势力不会欺负或压迫中国人民。习近平在一次电视讲话中称，中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成为一个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执政党，习近平说，尽管有一些困难，但现在看来是成功的。
这是中华民族的
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成就。
美国总统拜登在佛罗里达州海岸线一栋高层公寓发生倒塌之后，向悲痛的民众发表讲话。拜登总统和他的妻子吉尔在12层高的 Champlain Towers South 海滨公寓倒塌一周之后抵达了佛罗里达州。该公寓造成至少18人死亡，145人失踪。拜登说，救援行动得到了联邦的支持。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们很理解你们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很难的，甚至在心理上也很难接受。我只想说，谢谢你们。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足球队已连续第四次在世界杯预选赛当中与日本队对阵。澳大利亚在预选赛第三阶段与日本、越南、阿曼、中国和沙特一起被分在了 B 组。日本与澳大利亚分别在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世界杯的同一阶段相互对垒。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将有资格参加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而排名第三的球队将晋级到附加赛。接下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9 美元，可以兑换 1.083 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959 元人民币、5.629 元港币和 22.031 新台币。
新闻的最后，一起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今天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
墨尔本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6度。
布里斯班阵雨，最高温度21度。
堪培拉早间有雾，最高温度13度。
阿德莱德阵雨，最高温度13度。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
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4度。
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也欢迎大家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 sbs.com.au/Chinese 收听、下载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休息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气候变化的问题。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